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好，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九集，同时呢也是我们开启线上录音的第一集。
我们俩都超紧张吧，紧张什么？
对，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发现现在旁边没有坐一个人，我自己觉得感觉有点怪怪的，
就我们很像在跟空气讲话。
对啊，然后我们只能看着萤幕上面的那个声波，然后记录我们的声音。
而且现在我的家人应该都觉得我精神出了什么状况。
你一直在房间自言自语，对不对？
对，没错。
我也是，我超担心的。好啦，那我们还是不要闲聊太多，先进入正题。就是同样呢，要先宣导一下，就是在防疫期间，我们第三集延到6/28嘛，希望大家都乖乖留在家里，好不好？再来呢，是今天这一集呢，会是 Grace 帮我们准备几则有趣的新闻来和我们分享。
好的，那我今天也一样准备了三个算是新闻时事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的三个我也取了名字，让你这次也让你来挑挑你想要收听哪一个。
好好好好
好，一个是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一个是飞走的眼皮。
有什么眼皮？
飞走的眼皮。
你是说眼睛那个眼皮？
没错。然后还有一个，
太恐怖了吧，
晋级的金正恩。听哪一个？
我要听晋级的金正恩。
好，那我们就先来讲晋级的金正恩。好，为什么要讲这则呢？因为我们要来 international 一下，关心一下跟我们在不同世界的人的生活。
好，
总之最近我们的国际巨婴先生晋正恩又生气气了。我会不会因为录这节目之后真的被消失啊？
不会啊，反正我们 一大堆国家人要抓我们啊，中国要抓我们啊，北韩要抓我们。
上次讲维尼，这次讲金正恩，我觉得我们以后都不能离开台湾。总之，维尼先生的好朋友恩恩发现呢，最近之前啦，就是很多人脱北嘛，不是还有军人直接越过那条线冲到南韩吗？
对。
他就觉得说他的人民实在是过得越来越嚣张了，他觉得他的人民开始受到南韩跟国外各种资本主义的影响，就令他龙心大怒。没有，这个成语是我自己发明的。龙心大怒的恩呢，他就在最近，好像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就有，然后一直到最近都还是有人在讨论这样子。他颁布了一个新的法律，就是举凡被查获收看南韩的影视娱乐或者是模仿南韩的口音的人，都会面临北韩当局处以高额的罚款，或者直接把他逮捕入狱。
你是说一听到他们讲出南韩口音就当场抓起来吗？
没错，他就觉得他
太恐怖了，
想要脱北的人。然后在那个 BBC 啊，就是也在就是今年就是上礼拜六月初的时候报道，证实说北韩确实引用了新的法律，就他试图去全面清除就是外国对于北韩的影响力，包含你如果看外国电影穿外国服装，例如牛仔裤之类的，或者是使用我刚刚讲，就是你如果讲外国的俚语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连牛仔裤也不行？
不行，就是因为他觉得牛仔裤是资本主义的玩意儿。
而且其实我记得韩国，哦，我知道南韩有很多外来语啦，就是他们有很多像我们台湾那一种是直翻英文的那一种话，
哦，
应该是这之类吧。比如说我们台湾什么寿司、苏喜，然后披萨那一种，就是好像是音译直翻的那一种。我知道南韩很多，可是我不晓得北韩有没有。
哦，那北韩应该就没有吧，因为譬如像可乐之类他们又不能喝。
啊，他们不能喝可乐，
那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啊。那大家如果有看过一些那个北韩的相关纪录片啊，或者是有一些脱北者他们不是会有演讲出书之类的吗？就像我就有看过一本脱北者出的书，其实蛮好看的，他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南韩的韩剧啊、流行歌或者是像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其实一直都偷偷在北韩人民之间流窜，就他们就是会在黑市交易那些就是偷偷 copy 下来的版本。
太辛苦了吧。
对，那其实他们还有那种就是把它存在 USB 里面，然后如果你输入密码输入3次，或者是它就会直接销毁， 你看了一次它就直接销毁。
这就很像是那种我们小时候要偷偷看 A 片，然后或者是
没错
或者是那种我们要偷偷看一些什么十八禁书刊的时候，就要偷偷在台面下面这样子传，然后以前那个传 A 片的时候还要用什么红外线跟什么蓝牙那种的，对不对？
还有在学校不能看九把刀小说，然后就偷偷在那个抽屉下面传。
对，还有几本都被说是禁书。
对啊，好，因为他可能太暴力或什么的吧。好，反正那高层其实当然一定也知道嘛，但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只要不要人民不要被抓到，那就可能没事。但是现在就是恩恩就是震怒了起来，所以他就宣布他要更严格的管制这个国外的东西。那他也就是把这个法规规定的多严格了，他说这些措施啊，包含如果说有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小孩子哦，就如果有小孩子违反禁令，例如他听了南韩演唱会或者是南韩那些偶像团体的歌，连父母一起连坐罚，
整个家庭诛十八族。
没错，然后有没有诛到十八族应该是没有，但是他还规定说如果有例如一个工厂里面的工人被抓到，那家工厂的领导也会一起接受惩罚。
这个范围也太不明了吧，就是领导等于说那个人看了，那这样的话他的家人要受到惩罚，跟他工作场所的上司还有同事也要受惩罚。
对啊，就直接被框裂啊就是只，而且他那设这么宽的意思就是他想罚谁他就会罚谁
哦。
那收看韩国媒体啊或是韩国戏剧，现在讲韩国都是南韩，最高可以处15年徒刑。然后如果你制作或者是散布就是你刚说的 A 片色情内容的话，或者是你使用没有受理登记他们的电视、收音机、电脑还有手机电子产品都要登记过，就是北韩当局要先检查过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才能用。对，或者是我们刚刚讲乱用南韩的词语，像是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子叫欧巴，就是在北韩现在就是违法的。
而且我很好奇这个有检举制吗？
一定有啊，他们就是，你有看过爱的迫降吗？
没有，没有看过。
他们不是每一个村庄都会有一个很像班长的人物吗？
不是啊，我就没看过，你怎么会问我？我不知道啊。
你就没看过爱的迫降？好，
我没看过啊。
就是每一个村庄都会有一个很像班长的人物，那这个班长就会负责纠举村内发生任何事情
哦。
而且你要想哦，他现在有连坐法，所以其他人为了怕被惩罚，他就先去纠举。
欸，我觉得这个措施实施下去之后，北韩的国税税收会大增欸，国营收入应该会大增哦、喔、我觉得一时之间北韩人民应该是蛮难改过来的。
可是重点是北韩人民没有那些钱去缴罚款啊。
那这样他们收得到钱吗？还是就破产抓起来？
他就会直接把他抓起来啊，抓去劳改。
好恐怖哦。
然后像之前就有那个南韩已经逃到南韩的那个北韩青少年说，他们之前被抓去劳改营的时候啊，里面大概有50%以上被抓去劳改的年轻人都只是因为听了南韩偶像团体的音乐或者是看了韩剧。50%哦，就是他们没有犯任何罪，他们只是看了电影跟听了音乐就被抓进去劳改。
我如果生活在北韩，我大概活不过一个礼拜吧，我应该会立刻就会被抓去劳改。
我的话大概一天因为我劳改之后我还不会工作
有够废。
如果查获任何人从韩国南韩进口违禁品的话，是现在开始会处以无期徒刑。然后如果你从美国或者是日本就是有更资本主义的地方进口数量庞大的物品，就直接被处以死刑。
欸，那我们台湾有资本主义吗？如果看台剧可以吗？
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啊。我的意思是说对竞争来说台湾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北韩人不可能知道台湾是什么的啊。
哦，说的也是。
对啊，台湾是像那个进阶巨人里面爱莲的那个岛一样抗争自由的国家耶如果被北韩人得知有这个抗争自由的国家也得了啊。
恩恩心里有觉得跟他们类似的国家吗？恩恩有在安全
大陆啊，中国啊，
没了吗？就这样。
好兄弟啊，我不知道他跟俄罗斯的关系如何，国际关系不是很好，但是他们跟中国，他不是都说中国是老大哥，就是媒体都
哦，对对对，
是北韩的老大哥啊。那我们台湾是，你知道，跟中国 ，you know， 所以北韩人是不可能知道有台湾这个东西。
嘴巴闭闭，我们现在已经在危险名单里面。
好，反正恩恩呢，他就说这些外国语言跟发型哦，还有衣服， 全部都是危险的毒素，毒就是下毒的那个毒。
我知道他们就是觉得这会啃食他们的心灵。
没错，那有一个脱北女子啊，她叫做伊美淑，她就在今年六月的时候接受 BBC 的专访，她就说她第一次看见一个男生因为被抓到他藏有南韩的韩剧而被处决哦，那时候他才11岁，而且那时候北韩命令那个男子被抓到的人的所有邻居，就是村庄里面的所有人都要被命令观看死刑，包含那时候才11岁的那个小女孩。
哇，他这太残忍了，我觉得好恐怖哦。
而且如果你不肯观看的话，你就会被列为叛国或者是共犯，
这个是心灵折磨哎。
对，然后那个伊美淑他就说，他小时候他就记得很清楚，那个男生的双眼啊被蒙住，就是被布蒙起来。他说他到现在都记得，说那个蒙住的布都已经被他的眼泪完全浸湿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男生绑在一根那个木桩上面，然后直接在大家面前开枪打死他。
哦，我还以为是砍头，吓死我了。
对，没有，直接开枪打死他。
开枪也蛮恐怖的啦。
对啊，爆头哎、欸啊。然后知情人士就说啊，就是有很多国际分析人士嘛，他们就说他们觉得金正恩会突然暴怒，是因为目前北韩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了。就大家应该也有发现，自从2019年底 COVID-19 突然开始爆发之后，北韩就变得超神秘了，
就是很少他们的消息，
对，整个消失，然后很像就是呈现一个锁国的状态，然后也一直不知道疫情到底对北韩人到底影响了多少，但大家都知道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惨。那恩恩在这种时候呢，他就要更严厉的阻止外来的讯息进入朝鲜人民的视野中，因为外界认为啦，北韩现在应该有大概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经历严重的饥荒，
这么多，
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所以金正恩就想要讲出他本名了，
恩恩
就想要确保他的人民就仍然都只接收到就是政府精心打造的宣传，不然他的人民如果现在这么饿的这么惨，然后还透过那个韩剧发现南韩的首尔现在光鲜亮丽的，然后还是亚洲前几富裕的城市，他人民一定会崩溃。
他就是打算要完全的控制所有的消息，大内宣，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全世界都跟他们一样，无一例外。
没错，那比较悲伤的事情就是现在北韩就是更严重严格的锁国跟控管那个边境嘛、而且他现在就是下了格杀勿论，就是你只要稍微被他发现你有想要脱北的疑虑，他就会直接把你杀掉。所以离开北韩就现在已经不像之前一样还会有脱北者能够成功脱北，现在离开北韩就是已经几乎变得更不可能了这样子。
可是他们脱北如果成功到了南韩应该已经不保护他们了吗？就是
没有，南韩现在还是南韩一直都会保护啊，就会提供庇护，
只是他们已经很难成功了，就很难跨过去。
对，他们已经很难跨越那条线来到南韩了。当然以前他们跑到南韩也都是透过什么中国的那个，他们有各种不同路线，最不可能的就是通过那个南北韩交界那条线，那是最不可能的。唯一成功就是上次有一个军人直接冲过来，然后被打死的那个军人，然后南韩士兵不是还匍匐前进把他拖进南韩的那个国界里面。
哇，好戏剧化哦。
对啊，就很可怕。
我好想知道恩恩如果当场看到这一幕会是什么反应。
恩恩就会把他周围没有看到就是没有抓到那个士兵的人全部枪毙啊。
对哦，连坐法，最喜欢连坐法了。
他直接气炸耶，龙心大怒。以上就是恩恩的晋级。他就是直接，我为什么说他是恩恩的晋级，因为他直接把打算就是把北韩人全部都洗脑成笨笨的一般巨人，然后关起来，然后一发现其行踪他就直接枪毙。
等一下，我发现一件事，你最近真的迷晋级的巨人迷很深。
而且我到现在还就是沉浸在就是我无法接受他完结的状态。
Grace 他私人的限动都在发跟晋级的巨人有关的东西。
哦，因为我最近又很迷另外一个团体叫动力火车。我把他们所有的专访跟他们上的 YouTuber 那个影片全部都看了一遍。哇，我真的超爱他们两个真的太好笑了。
你还说那个谁，严智霖吗？
对，然后我那天看重口味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重口味就说严智霖很像那个进击的巨人里面的恶之巨人尤米尔。
那个后置我看真的超好笑的，
真的超像的啦。好啦，先不讲动力火车了，我真的很爱他们。好，再来还有两则故事，一个是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一个是飞走的眼皮。马拉松比较沉重，看一下。
那先马拉松好了，我们讲完马拉松之后就可以休息，
对，轻松一点。
对，
好，马拉松呢就是一个比较沉重的故事啊，我相信就是前一阵子应该大家也都有看到报道，但是看到报道的时候应该都跟我一样就是一脸问号，想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那没有终点的马拉松的事件就是甘肃马拉松事件，你五月的时候有看到新闻吗？
没有，我完全不知道。
好，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5月22号，在中国的甘肃省白银市举行了一场马拉松越野赛，那也就是近日媒体写的甘肃白银山地马拉松。那这场马拉松开跑之后啊，竟然因为天气骤变，造成了172个参赛者里面有21个人在跑越野赛的过程中死亡，就被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户外运动事故。嗯，在讲他们是怎么去世之前，我先讲一下前情提要，就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越野赛到底是什么，它跟一般马拉松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这么危险。平常知道马拉松就是什么全马半马嘛，那大部分它是在平地里或者是比较一般的路，就例如公路或什么的，所以很平坦嘛。但越野马拉松就不一样，越野赛通常会举办在崎岖极端的地形里面，它会有很多上坡啊、攀登啊，或是急剧下坡的那种地形。
嗯，
所以它一般会在高山里面举办，然后整个赛道它会有那种什么崎岖的小径啊，或者是独木桥什么，还有那种乱石滩，还有泥泞或者是雪地沙漠都有可能，
就不像我们一般走那个步道的那种。
对对 对, 對，
有还有阶梯让你爬，它就是直接是 原始的荒地的。
对，所以沿途中参赛者他可能会需要攀爬一些障碍，或者是直接穿越丛林，甚至是渡河都有可能。所以参赛选手就是要应对各种复杂路况，越快完成通过终点的就是冠军这样子。而且哦，越野跑的持续时间非常的长，一般的马拉松大多数人大概是4到5个小时就会完赛嘛，那但是越野跑的赛事啊，通常100公里的越野赛要经历10到20个小时。
哦，好久哦。
对，而且在这10到20个小时中间都是非常高强度的比赛，就是我刚刚说他们要穿越重重障碍。
它会有那种什么补给站之类的吗？
有补给站，但是呢就是这个事件也有跟补给站有关系，就是因为地形的关系，所以它的补给站没有办法像一般马拉松那样子每隔几公里就设置一个，因为它会有一些地形的限制。那越野跑的装备也非常多，例如它会需要什么头灯啊、风衣啊、手机、急救毯，然后或者是食物或者是水壶、睡袋，有些人还会准备登山杖或者是药品，因为你整个比赛的时程是很长的，
而且他们听起来就很像是要去登山的样子。
对对，没错。那关于装备的部分呢，因为每一场的越野赛的地形跟气候不一样嘛，那最理解那个地形气候一定是主办单位，因为主办单位通常会是当地的，就是那个举办比赛的地方的人。那一般选手呢，他们都会参考主办单位给的清单来准备装备，因为譬如你去沙漠跑或者是你去热带雨林跑，那装备就会不一样嘛，可是又不是每个人都有跑过，所以他们一定会根据主办单位的清单来准备。那像是在欧美啊这种高海拔的越野赛，甘肃是高海拔地区，都会强制选手要准备有保暖衣服、毯子，然后还有紧急装备包，而且他们还会在起跑线的时候检查，如果他发现有选手没有带够保暖的衣物或是毯子的话，就会被带离起跑线，就有可能会不会让他参赛，就是除非他变出那些装备，不然他就会被要求退赛。
小叮当是不是百宝袋拿出一个毛毯？
对，因为他们要这么严格管制，就是会担心选手在跑的过程中发生危险嘛。但很奇怪，就是这次甘肃的越野赛啊，也是高海拔地区，也是天气变化非常剧烈的地区，但主办单位就是疑似没有很详细的规定装备跟那个严格的要求，导致很多参赛者，就是你就从那个马拉松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很多，因为那天是阳光普照，非常热，那你也知道高海拔地区当太阳照射下来的时候是很热的，
嗯，
就是直晒嘛， 那很多参赛者就是穿着短裤短袖，就是很轻便衣服就出发了，就直接开始跑越野赛。那很多人看到短裤短袖就会想说，欸，那这些人是不是业余选手，就他们是不够专业，所以他们才不知道要带装备。就错了，就是一般越野赛对于选手的要求都非常的高，就是它不是像马拉松是你报名就可以来参加啊，你跑不完没差，不是，就是这场比赛是有先有过筛选的，所以这个比赛才只有172个人入围
哦。他们是专门挑一些有经验的人，他们要审核你的资历就对了。
没错，他们对参赛者的水平要求门槛非常的高。那最终的参赛者啊，都是来自中国各地的越野赛高手，这些选手都一定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另外呢，因为这种时间长、地形困难、气候又多变那种比赛场所啊，主办单位还有一个蛮重要的责任，就是除了装备的部分，就是你要随时通报跑者路上出现了什么危险。例如在欧美的比赛啊，他们会有那种短讯的系统，就是可能跑者身上会有一个装备专门接收短讯，或是就是直接用手机，
然后无线电啊那一种。
对对对，他们会定位跑者，然后告知跑者说你即将经过的这个地区会出现什么危险。例如有些跑者就有收到过说，哎，你前方那个赛道有母熊带着小熊出没，因为母熊带着小熊的母熊是最危险的嘛，
对，很有攻击性，
对，所以他就会通知那跑者你可能要绕道，或者是你可能要先暂缓，等熊经过之后他们再告诉他你可以继续跑了。这样
听起来好像那个什么饥饿游戏哦。
哦，对，
你不觉得很像吗？他有一次会联络你，然后会有重重关卡，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意外之类的。
对，还蛮像的哎。
对啊。
好，那他们还或者是他会告诉他们说，你下一段地区下大雪，或者是下大雨。那如果是大雪的话，可能还会通知选手说，你先暂时躲进帐篷之类的。反正就是前情提要，就我们再来讲一下越野赛是什么啊，主办单位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那我们现在来讲事情的经过，就是在比赛当天大概下午一点左右啊，他们比赛是九点开始。早上九点，那在越野赛高海拔路段的20公里到31公里处，突然天气骤变。就我刚刚不是说原本是太阳超大、超级晒那种天气吗？选手都穿着很轻便嘛，结果跑到高海拔地区的时候，突然降下冰雹，还有冻雨、
啊，突然变冷哦。
对，然后刮起超强的风，然后气温就是瞬间骤降，就很多的参赛者就出现失温的状况。有一个就是来自黑龙江的参赛者，他是幸存者，他就跟媒体说，大概早上九点比赛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有感觉到风越来越强。他经过第二个打卡点的时候，就发现开始下雨了，
还下雨。
对，风力跟雨势都越来越大。他说他们就是只能眯着眼睛跑那种，就是你几乎看不到东西，就只能硬跑。
啊，那是大暴雨才会这样子、欸。
对，暴雨跟强风。然后再从第二个打卡点到第三个打卡点，就你刚刚说有点像补给站的地方，它是刚好是最困难的一段路，就这段距离只有8公里，但是他们要爬升，就是要攀登1000米。
下雨然后还要攀1000米，太危险了吧，天雨路滑欸。
没错，而且因为路径实在太陡峭了，所以这一段距离补给是没有办法运上去的。所以如果你跑到，因为它第三个打卡点等于是你攀升之后在山顶、所以第三个打卡点是没有任何补给物的，就是你就算你撑到山顶也没有食物或饮水。
天哪，好严苛的条件哦。
对，然后这个参赛者就说他在攀爬，就是他在往上爬的时候，很多人就弃赛了，就是从山上走下来说山上真的太冷了。那这个参赛者一开始还没有相信，他就想说他自己应该可以撑，他就继续往上爬。结果他说接下来风势啊雨势就越来越强，然后包括他自己还有很多旁边的选手就已经冷到不行。然后他们不是有一些人有准备保温毯吗？
嗯，
但拿出来瞬间竟然因为风势实在太强烈直接被吹走。最夸张是有些人的保温毯一拿出来直接被那个强风给撕碎
吹爆。
对，就想到那个风有强烈到什么状况。那在看到这些之后，这个黑龙江的参赛者就突然发现他的四肢开始失去知觉，
太冷了，
然后他还尝试就是把自己的手 放到，可能这是一种急救方式吧，我也不知道。他就把他自己的手放到嘴巴里面，就是想要用口水或什么让他恢复。
哦，嗯，
对。然后后来他就渐渐发现，连他的舌头都开始变冰的。当下他就觉得他要失温了，所以他就立刻决定弃赛，然后他就也撤退了。下山的时候就有遇到工作人员，就请他到小木屋里面去休息。接下来就陆陆续续看到很多跟他一样弃赛的选手就进到小木屋。那后面的选手就说，一路上他们已经看到很多选手倒在路边，就已经没有在动了，然后口吐白沫这样。可是他们就是也没有心，就是心有余力不足，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完全就是已经到了体力的极致了，所以
自顾不暇了啦。那时候应该体力都耗尽，已经没有办法就是要再救别人了。
没错，所以他们有心无力，他们也只能自己先回小木屋，然后让工作人员去救那些参赛者。这个黑龙江参赛者就回想他自己就说，哦，他真的觉得他自己做决定的那一刻，就是他已经是在失温的边缘了，就如果他当时没有立刻弃赛的话，他接下来可能就是再走一两步，他就会跟其他的参赛者一样，就是会突然倒下。
有可能，
对，因为如果你没有发现自己的失温状态，你就是会身体有点像突然停止运转，这样就直接倒下。
而且我觉得他可以撑比较久，应该是因为黑龙江也是高纬度地区吧，就那边好像也比较冷，所以他才有办法撑比较久。
也是，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欸，为什么这个天气已经恶劣到这个状况，你那个风已经强成这样子，那这些人还不弃赛要坚持跑。就是大家可以想想看，就是光是我们周围啦，我们应该都有一些朋友是喜欢跑马拉松的人，你要坚持这么长时间的长距离，他们意志力都比一般人坚强嘛。那更何况是专跑越野赛的人，跑越野赛的人他们会热爱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喜欢挑战自己，
他们一定觉得当下觉得自己可以想试试看。
对，他们的意志力都极度坚强，而且他们是那种不到最后关头不可能放弃的人，所以他们就是才能在一场又一场越野赛中间支撑下来。所以即便是这一场比赛天气已经恶劣到非常可怕的状态，还是有很多选手觉得他们就是不想放弃。
如果是我跟 Grace 去跑的话，大概前面开始下小雨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烦了，我们应该就会立刻先退赛。
我不会参与这种比赛啊我连出门登山都不要了
对啊，应该是那个雨滴大概沾到我们的那个头皮，我就觉得说啊，天哪，会秃头啦，
脸湿了不行。
对啊，然后就立刻折返。
没错，好啦，那他们就是真的，其实他们是真的蛮了不起的一些顶尖的运动选手。其中有一名死者啊，他就是中国越野跑里面顶尖的选手，他是2018年戈壁马拉松的冠军，他是被那些他的粉丝称作梁神，梁是就是姓氏的梁，他叫做梁晶，晶是水晶的晶，他竟然也在这场比赛中就是不幸的遇难去世。
欸，所以这一场越野赛后面是工作人员去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是不是？就那些口吐白沫的人都已经去世了。
对，因为他们就是都没有，也没有收到讯息说要停赛。
哦，所以他们就觉得应该要继续。
对，越野赛的人就是他没有听到主办单位说停止比赛之前他一定会撑下去，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没有撑下去他就是自己放弃了。
主办单位也是，
对，
不知道在想什么。
所以有很多非常顶尖的选手都在这一次的马拉松里面过世，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他们毕竟他们也对自己，他们很有热爱挑战嘛，对自己也很有信心，就是他们是不会轻言放弃的人。后来也有流传说这次比赛的照片，也有拍到我刚刚说那个顶尖的选手叫梁晶的那个选手，他也是在比赛中就是只有穿着短裤跟薄外套，然后头上只有戴一顶棒球帽，所以他就是轻装就出发了。那这么有经验的选手，他都认为说可以轻装备就跑完这场比赛，那你就更不用说其他选手，就是这个状况一定算是非常非常突发的状态啊，
没想到会突然变天。
对，然后或者是主办单位没有提供足够引导，例如我刚刚说他们没有在中间通知后面还没有上山的选手说，哎，天气骤变可能要暂停比赛或什么，就是完全没有，所以没有收到通知的选手就会一直上山。那后续当然还有很多家属就是质疑主办单位跟救援单位的事件，就是因为真的太多疑点了啦，那但我们这边就是也不详述了，因为就是主办单位没有给过正式的回应，他们甚至也没有，对，也没有正式宣布这些选手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只是大家就推测说应该都是失温，
绝大多数都是吧，在那个情况下。
对，应该就是失温，然后昏倒之后身体机能就停止运作。
对啊，
但是他们就一直没有公布这件事情。不过呢，在大概6月10号有传闻说白银市景泰县县委书记李作弼 他就是这一场事件主要被调查的负责人。他竟然在6月8号的时候在酒店坠楼身亡。
是自己那个吗？还是
听说是他自尽，就是他自己跳下去的，但是也没有证实。不过不少网友就猜测说，他们觉得李作弼应该是被强迫背着整个事件的黑锅，就是中国官方、你也知道中共每次都要找出一个就是
戴罪羔羊。
对，但是当然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戴罪的啊，只大家推测就是这样子，就是中国官方想要把所有责任都放在这个县委书记身上。
而且我刚刚原本你以为你会说，就是李作弼他是可能觉得内心太过内疚啊，什么什么什么，结果不是，是大家想要他跳。
哦，也不是啦，大家猜一个是他可能内疚，一个是他可能被强迫背黑锅
哦，
所以他有点以身明志的感觉、然后才跳楼。这当然这个都是网友推测的，当然就是没有得到中国官方任何证实咯。 You know，
我知道一切都是在台面下，
没错。好，那这个比较沉重的事件就带到这边。
我们到底要惹多少国家？
没有啊，就中国跟北韩而已啊。好啦，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飞走的眼皮。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那我们等一下呢再回来听这段飞走的眼皮的故事。
OK。那欢迎回来乌龟乌龟翘辫子，我们要继续讲第三则故事，
飞走的眼皮。
好，这个事件呢不算沉重，有点离奇。那就是根据英国太阳报报道，有一个叫做 Kelsey Salmon 的女生，她即将要过生日，就是一个20几岁的年轻女生。
我刚以为你要说她即将过时、
不是过生日啊，她要去夏威夷过生日，就想要出国玩，然后为了美美的过生日呢，她就想要去接睫毛，这样子出国的时候化妆就可以方便一点嘛。那为了避免有些听众不知道接睫毛是怎么运作，我来稍稍解释一下。接睫毛就是它是透过那个美睫师的操作啊，把一根一根的毛，有点像假睫毛，但是就是比你一般你看到那种一整片假睫毛还要再软一点，然后毛质也比较好，然后它是一根一根
的毛，
对，假毛啦。然后不过毛质的好坏就是看你愿意花多少钱嘛，反正总之它就是把一根一根的毛用那种特制的胶水粘在你真的睫毛上面。
哦，我以为是镶在眼皮里面呢、欸，不是哦，它
是
放在睫毛上
面、哦，对，它是粘在你真正的睫毛上面，所以你贴的过程是完全不能张开眼睛的。所以有些人就是会选择闭眼休息、啊、有些人就是会跟美睫师聊天。那像我通常就是一闭上眼睛就直接呼呼大睡。
你有去接哦？
我很常接啊，因为真的很方便。那大概整个过程啊会是大概2个小时左右吧，然后接着你就会像24小时都戴着比较自然的假睫毛的感觉，就是不用卸掉，然后大概2-3周之后它就会自己慢慢掉光了。
懂懂懂。
好，为了避免有些人说搞不懂干嘛要接睫毛，化妆不就好，我来解释一下。接睫毛就是可以让你素颜看起来也很像化妆，就像一直不用拿掉面具的感觉，就是你出国时候超方便。你一醒来就很美，睡觉的时候也很美，你做梦的时候也很美，你也不用花心思去想说，哎、欸，啊，我要先卸妆再跟伴侣恩爱，还是要先恩爱再结束之后再偷偷假装你是尿尿，然后再回去卸妆，是不用，你就是24小时都很美，懂吗？
它是因为有了那个睫毛之后，所以重点容易放在睫毛上面，对不对？它会吸引那个目光，
就是你看起来会有点像，哎、欸，你好像素颜，可是又有点漂亮，就是你知道女生最爱的那个状态。因为你会觉得说，哎、欸，这个人好像没有化妆啊，但是为什么他看起来蛮漂亮有神的呢？就是他应该就是有接睫毛、
哦、就是有神啊，然后有点仿素颜妆的那个效果。
对，就是看你要接自然的、啊、或者有些人喜欢接那种妆感很明显的。总之这个女主角 Kelsey 呢，她就是为了出国前就方便嘛，就先去接睫毛。可是很不巧的，她平常御用的美睫师被约满了，就是已经没有办法预约，她就只好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找了一家看起来又还不错的，他就去了，就是他第一次去这家店。进到店里呢，他就发现说，哎、欸，店里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吉娃娃。那 Kelsey 就是躺下来要准备那个接睫毛嘛，他就听到那个吉娃娃在旁边一直疯狂的叫。
吉娃娃真的超吵的。
我也很讨厌吉娃娃，但是为了有人爱吉娃娃，我们就先不要讲吉娃娃的坏话。接着他就跳到 Kelsey 身上，然后 Kelsey 就想说，哦，反正他蛮喜欢狗的，他就摸摸他，然后就安抚他一下，然后接下来 Kelsey 就继续扮演他的睡美人。就是你要卸睫毛的时候，你就当睡美人嘛，然后就眼睛闭上，然后隔了就是接大概接了2个小时之后，我没解释，就跟他说，哎，接好咯。然后 Kelsey 就慢慢坐起来，张开眼睛，张开眼睛的时候，他就看到刚刚那只吉娃娃在地上，然后怒瞪他，
哈，
很生气的瞪着他。然后 Kelsey 正在一头问号的时候，吉娃娃就突然暴冲到他身上，然后对着 Kelsey 的脸狂啃。然后
天哪
，Kelsey 就说，因为一切实在发生的太快，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已经发现他整个脸都在滴血，
他咬他的脸哦。
对，然后他就忙着接他脸上 ，Kelsey 就忙着接他脸上滴下来的鲜血，大叫问那个美睫师说，狗狗咬走了一个东西，他咬走了什么？
好可怕哦！
美睫师就发现狗狗竟然把 Kelsey 的整个眼皮扯下来了，
天哪，
叼走之后就掉在地上，然后美睫师就默默把眼皮捡起来说，是你的眼皮，这样。
等一下、啊、这样的话 Kelsey 他会发现他没办法合眼，欸，
没错，
他会一直看到东西，欸，
对，然后 Kelsey 就拿了一片，就是他就赶快拿镜子照，就整个大崩溃，就是他一整片眼皮跟睫毛啊，就是一个圆弧状的整片被扯下来。
等一下，好不合理哦，
超不合理的。要不是我看到照片，我也不相信，就真的有照片，
哦，有照片哦，
有。他就是被扯下来的眼皮上面啊，还有完整，就是刚刚接好美美的睫毛，就是睞毛包含眼皮，整个被扯下来。
哎，好难想象哦，所以。眼皮被扯下来是个怎样的，就他那边会变成一个眼球随时在睁开眼，
没错，他的眼球就是凸出来， 就像吉娃娃那样，就是吉娃娃把他啃到变成吉娃娃。然后后来当然就立刻叫救护车啊，然后把眼皮跟 Kelsey 都一起送到医院去。
等一下，我们刚刚那个会不会太地狱梗？
你说吉娃娃的部分，
对啊，啃成吉娃娃是这样。
因为他就真的，你知道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就是真的，他就是变吉娃娃了，还要继续讲。然后反正后来医生就把他眼皮缝回去，但是就是 Kelsey 至少要休养至少一年才会恢复正常，这真的很可怕吧？
欸，没有啦，我觉得至少能恢复，有接成功，我觉得已经是大幸了。
对，就是因为有接成功，我才敢说那个吉娃娃的梗啊。
哦，也是，
就真的是没有人知道那只吉娃娃到底为什么会突然暴怒，他可能就一个发飙，想说干不准你比我美，然后就扯爆他的新睫毛。没有了，
好恐怖哦！
我觉得应该是吃醋，因为我查过，就是吉娃娃它是天生占有欲非常强的狗狗品种，然后他们非常需要那个主人的关注，所以通常养吉娃娃的人，就是很多宠物训练师会建议他不要养别的狗
哦，
因为吉娃娃非常会争宠。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其实不止 Kelsey， 应该还有很多人受害，欸？
我觉得也这样觉得啊，就是可能这只吉娃娃他觉得主人就是注视，就是忽视了吉娃娃很久，然后把注意力都放在那个臭三八的身上，然后还放在那个臭三八身上的某个部位。然后他就暴怒，他就可能就觉得想要攻击那个女生，是因为这样吧？我是猜啦，我也不是狗，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就想说，没关系，我就让你变得和我一样，这样的话你就会跟我一样被忽视了。
也不是这个意思，吉娃娃应该没有意识到他自己长什么样子吧？但就可能就是很气，就想说那个臭三八居然把我主人抢走了。
有道理，
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整件事情其实不是狗的错啊，狗就是很单纯啊，他们就是依照他们自己的像天性跟个性。对对对对，我觉得问题是那个美睫师，就是狗狗的主人，就像你刚刚说的啊，狗狗的个性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只狗今天会争宠代表他以前也会争宠啊。
对，而且他至少应该要把它关起来，要是有发生过不止一次应该要关起来啊。
对啊，而且他如果就是他应该要正视这个问题啊，如果因为他可能他的狗关起来，你也知道我们刚刚都知道吉娃娃就是很吵，他就是疯狂的叫，然后他可能怕干扰到客人，就是让狗出来，但是他应该也要找一些别的替代方案，我觉得啦。然后 Kelsey 就是后来就是把这段经历就是完整的分享在抖音上， 所以太阳报才会去采访他。然后因为抖音有影片嘛，然后还有超多照片，太阳报也有拍了那个眼皮的照片，就好像那个眼皮在卫生纸上的时候 Kelsey 自己有把它拍下来。
Kelsey 还懂先记录下来说、啊、这可以 po IG 先拍下来。
不是啊，他可能之后要提告或干嘛的，那些都是证据啊。
哦，怎么办，我刚刚是不是讲了很失礼的话？
对，你超失礼的。我本来想要把那些照片放在我们的乌龟乌龟小辫子 IG 上，但我觉得真的太恐怖了，就是我觉得连我看过很多血腥照片的人我都看到当下觉得干那是什么，他就是以后有一种想说那个是不正常的东西，因为那个就是眼皮还有他接完的睫毛就是整个很完整，我觉得会吓爆我们的那个粉丝。所以我就想说我可能会放一些比较不恐怖的照片，然后放这篇报道的英文的标题。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去看那个伤势跟那个眼皮的人，你可以去搜寻这样。
先给我，因为我想看。
好，荒谬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
就是你会再提供关键字跟连结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大家自己去查，因为我觉得那个照片如果放在 IG 上面，我们可能真的会直接被抓走吧。
我们可能 IG 就是会先审核，我们可能账号会被砍掉。
对，我们可能账号会被关掉，因为那真的超级可怕。好、
okay.
那荒谬的故事到此为止，这就是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故事。
哎、欸，我觉得我很会排顺序，哎，我最喜欢眼皮这个。
哦，你最喜欢眼皮这个？
对啊，嗯嗯也不错啦，嗯嗯也不错。
对、啊，马拉松是比较沉重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有蛮多人跟我一样，看到电视新闻的时候，觉得因为电视新闻都报得很模糊，就只有说哦，可能很多个参赛者因为失温死掉了这样。不是，你就会很想说很疑惑，为什么跑个马拉松可以就是死掉这么多人啊，所以我才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件。
好，那今天以上呢就是 Grace 她分享的三则新闻，你闺蜜有喜欢哪一则的话也欢迎就是到 IG 留言或是私讯和我们说。好，那最近呢就是我和 Grace 有偷偷，也不是偷偷啦，就是决定说想要多多的经营一下我们的 IG， 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好像太少跟大家互动了，然后尤其是在没有周更之后我们几乎就是 IG 是闲置的状态，所以我们后面呢应该会尽量就是多发一些，应该是限动为主啦，因为贴文我们不太想要破坏它的那个版面，所以应该会发限动为主。那如果闺蜜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三不五时看一下我们到底在限动发了哪一些白烂的东西。
对，大家也可以多多回应我们。
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九集就到这边结束了。那因为是我们第一次的就是远距录音，所以如果你们听到有什么状况啊，或是觉得哪里可以改善的地方，一样都可以在留言和我们说。好，那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那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
拜。